我们可以在他教会当中来敬拜他。
我们今天讲到经文是罗马书第十章八到十七节。
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的第十章八至到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看跟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同埋来读这段的经文。
第八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好，我们再一起的祷告。
我们再一次来祈祷。
主，我们再一次在主你面前安静我们的心。
主，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来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一起来聆听跟学习主你自己的话语。
我们一起来聆听和学习主你的话语。
求神你借着这段经文来教导我们。
主要求你教藉着经文来教导我们，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传扬主你这美好的信息，
让我们知道怎样去传扬这个美好的信息。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假如弟兄姐妹上过我们教会的那个浸礼班的话，
假如弟兄姐妹如果上过我们教会的浸礼班的话，
应该记得我曾在那个浸礼班里面，我们曾经讲过我们教会存在了五大这个目的。
你就会记得我们曾经在那个浸礼班里面讲过教会存在的五大目的。
我不知道其他人熟不熟这五个目的。
其他的弟兄姐妹不知道熟不熟悉这五大目的。
我们什么五大目的？我们教会为什么会存在在这儿？
咁究竟边五大嘅目的？我哋为什么要存在呢度咧？
第一个目的是敬拜。
第一个目的就系敬拜。
我们教会在这里，我们是要敬拜神。
我哋教会喺呢处咧，系要敬拜神。
包括外在的一个敬拜，跟里面生命的敬拜。
包括外在敬拜同埋内心里边嘅敬拜。
第二个目的是什么？
而第二个咧？
第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成为门徒跟造就门徒。
我们要成为门徒和要造就门徒。
我们要跟随耶稣的榜样。
我们要跟随耶稣的榜样。
要使别人信主，要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
然后使人来成为信徒，跟从耶稣的门徒。
第三个目的是什么？
第三个目的呢？
第三个目的是服侍神跟服侍人。
第三个就是服侍人和服侍神。
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这个也是我们在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最后两个。
最后两个。
其中一个是大家都一定会知道的。
其中一个大家一定会知道的。
是什么？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其实今天的主题，传福音。
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传福音。
将美好的信息传给其他人。
是将美好的信息传给其他人。
第五个是什么？
第五个呢？
第五个是团契。
第五个就是团契，
彼此的相交，彼此的同工，彼此的合一，
是彼此的团契，彼此的相交，彼此的团契。
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教会存在的五大目的。
这个就是我们教会存在的五大目的。
大家还记得吗？
大家还记不记得？
这个是什么？敬拜。
第一，敬拜。
造就门徒。
第二，造就门徒。
服侍神，服侍人。
第三，服侍人，服侍神。
传福音。
第四，传福音。
最后一个是彼此相爱，彼此相交。
第五个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交。
所以你留意的话呢，其实我之前已经讲了三个。
如果你留意到的话，其实我已经讲了头三个。
今天我们讲第四个。
今天会讲第四项。
就是传福音。
就是传福音。
再过两个礼拜之后呢，我们就讲第五个。
再过两个礼拜，我们就会讲最后那个。
其实对传福音呢，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了。
讲到传福音，我想个个都很熟悉，很熟悉的了。
我们在教会的各项的聚会里面。
我们在教会的各项聚会里面、
啊、我们的崇拜里面，我们的查经里面，我们常常谈传福音。
在我们的崇拜里面，在我们的传、就是、查经里面，我们会常提到是传福音。
我们自己也经常、啊、把这个传福音挂在口边。
我们自己都会将这个传福音挂在口边。
那为什么还要谈这个题目呢？
那为什么还要谈这个话题呢、
啊、当然第一个就要提醒我们。
第一，当然就要提醒我们，
我们要记得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
我们要记得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
啊、我们常提不一定就是我们常常会记得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会常常提，就不等于我们会记得是那个重要性。
我们有时候在做的时候，我们忘记最初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常常做，我们会忘记了当初去做的原因是什么。
譬如说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崇拜的时候，
譬如说每个礼拜日我们来崇拜的时候，
我们变成是一种习惯，
我们可能变成一种习惯。
有时候慢慢的时候，你忘记我为什么要来崇拜。
你可能慢慢你会忘记了我为什么要来崇拜。
崇拜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崇拜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呢？
啊，同样传福音也是一样。
同样传福音都是一样。
所以我们盼望、啊、今天的信息能够再次提醒我们，帮助我们。
所以盼望今天的信息可以再一次帮助我们，提醒我们。
啊，在这个题目上我们要更清楚的了解。
在这个题目上面我们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好，我们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问大家，大家非常知道的，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
所以首先问大家就是点为何或点解我哋要传福音？
啊，为什么我们整天要讲传福音？我们为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要传福音？
点解我哋教会的弟兄姊妹成日都要讲到要传福音呢？
啊，其实今天经文呢，这个问题就讲得很清楚了。
其实呢，今日经文里面就俾到我哋好清楚。
其实我们传福音的原因有两个。
传福音嘅原因有两个。
啊、第一个，你听不到福音，人就没有办法相信耶稣。
就是、第一个就是听不到福音，人就无法子相信耶稣。
啊、你不去传，人家怎么会听到呢？
如果你不去传，人家又怎会听到
呢、啊？第二个就是这个是神的命令。
第二呢，就是这个是一个神的命令，
在圣经里面清清楚楚的。
在圣经里面很清楚。
我们先讲第一个，听不到福音，人就没有办法相信耶稣。
我们先讲第一个，听不到福音，人家就无法子相信耶稣。
啊、今天经文里面第十四、第十五节讲得清楚。
你今日经文第十四同埋十五节就讲得好清楚。
啊，但系他是从一个信，从信主开始来倒叙啊，我们那个程序的。
佢其实佢系用一个倒叙嘅手法嚟讲嘅。
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
啊，一个人求告神的时候，首先他要信神。
一个人要求告神嘅时候，佢首先一定要信神。
他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
咁佢讲到话，人未曾信佢，点会求佢呢？
一个人信耶稣是因为他听见这个道，如果没有听见之后，他就不能信了。
如果有一个人冇听过耶稣，佢就唔会信佢啦。
他说没有传道了，怎能听见呢？
咁冇传道又点能够听见呢？
啊、当然有人传给他嘛。
你当然有人传俾佢吗？
然后他说：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
若没有奉差遣，又点能够传道呢？
啊，所以他是从一个倒叙的一个次序哈、啊。
所以佢系用一个倒叙嘅手法嚟讲嘅。
啊，如果是正常的一个程序的，是这样的。
咁我哋睇到一个正常嘅直接嘅次序就系咁噶啦。
啊，我们看到啊，神是差遣人。
啊，首先我睇到神系差遣人嘅。
然后人去传福音。
然之后人去传福音。
别人就听到福音。
人哋又听到福音，
要听到福音才有机会相信福音。
又听到福音先有机会相信福音，
相信福音才能求告神。
有相信福音先可以求告神。
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哈，这个整个的程序。
所以你可以睇到呢个成个过程。
但不管哪个程序，
但系无论系边个程序，
很清楚的，
系好清楚嘅。
不传福音，人家听不到福音，就没有办法相信福音。
人家没你冇传福音，人家冇听到福音，就不可以相信福音了、
啊、所以这段经文第十七节要重复这个。
所以第十七节又重复讲一次。
他说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
他说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
的。神的话语来帮助这个人去相信。
这个基督的话来帮助人家去相信耶基督、
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你发觉哈，在耶稣在离开这个世上之前。
所以你会发现呢，耶稣在离开这个世上之前呢，
好几次都跟门徒来讲这个传福音的重要性。
就好几次呢，就同他的门徒讲这个传福音的重要性。
差遣这个门徒出去。
去差遣这个门徒出去。
因为没有奉差遣的话，就不能去传道了嘛。
因为没差奉差遣就不能够出去传道嘛。
啊，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十八章大家都很熟了。
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大家都很熟悉的了。
啊，人家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他说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赐给我，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啊、当然这个其实是讲到这个传道福音叫别人相信之后帮他们施浸了，
就这个讲到就是叫人相信之后就帮他们施浸。
二十节就讲到造就门徒，
二十节就讲到造就门徒了，
把神一切教导他的教导他们遵守，
就将神所教训的就一切都教训他们、
啊、另外一节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另外一节都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啊、西南查经班的人几乎这个每个人都会背的，
西南查经班的弟兄姊妹个个都会懂得背的、
啊、所以如果西南查经班的人可以、啊、来背背看、啊、
我们西南查经班的弟兄姊妹可以来背一背看看好吗？
那个是什么？
那个是什么呢？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你们必得着什么？
你们就必得着什么？
能力，
能力
要在耶路撒冷，
要在
犹大传递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要在耶路撒冷犹大传递和撒玛利亚做、直到地极做我的门徒、
啊、做见证当然就是包含这个传福音了，
做见证当然就是做这个传福音、
啊、所以呢耶稣在圣经面前特别这两个命令呢记载 在我们的圣经当中，
所以呢耶稣的教训呢就特别记载在一个圣经里面，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其实这个当然就是也包括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所以这里呢其实都包括了我们这些，
所以今天你跟我都承担了这个非常神性跟重大的任务，
所以这个我们你和我都是承担了这个很神圣的任务，
你跟我都没有办法说 我没有这个责任，
你和我都不可以没有这个办法说这个不是我的责任，
其实你跟我都没有办法说我不要去传福音，
其实你和我都没有一个这样的能力去说 我不去传福音，
因为神已经差遣了我们，
因为神已经差遣了你，
如果我们不去履行这种使命的话，
如果我们不去、履行这个使命的话，
别人就没有办法听到福音，
人家就没办法听到福音，
就不能信主，
就不能够信主，
就不能求告主名，
就不能够求告主、
啊、所以这两大原因，
所以这个是两大的原因，
什么两大原因？
哪两大的原因？
再复习一次，一个是神的什么？
一个是什么呢？
神的命令，
神的命令。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呢？
如果没有人听到福音就不会相信耶稣，
如果没有人听到福音的话就不会相信。
好了，但是这个我们其实都不用详细解释，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了。
其实这个不用很详细解释，个个都很清楚。
但是呢，为什么在传福音的事上，
点解在传福音的事上面，
我们很多时候却是退却的，我们是不是勇敢的去传福音呢？
我们点解会是去退却，不是很勇敢去传福音呢？
不是很积极去传福音呢？
而不是很积极去传福音呢？
到底我们的挑战在哪里？
到底我们的挑战在哪里？
而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在疫情当中在传福音的挑战又是什么呢？
咁今日我哋教会在疫情当中，我哋传福音嘅挑战又喺边处呢？
我们在个人跟教会，我们怎么能够刚强壮胆的去履行神的使命呢？
我哋个人同埋教会点能够系刚强壮胆去完成神嘅使命呢？
我们不去传福音可能有不少的原因，
我哋唔去传福音可能有好多嘅原因。
但系根据美南浸信会周年会呢、一个调查。
但是根据美南浸信会的周联会的调查，
他们发觉这么多原因，其中第一个最大的障碍不去传福音的，
他们调查那个最大的不去传福音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
你猜是什么？
你觉得是什么呢？
为什么大家不会积极去传福音？
为什么个个都不会去积极去传福音呢？
原来他的最大的原因是恐惧，
他说呢原来最大的原因是恐惧，
是怕，
是怕
啊、所以一听到传福音的时候都突然间怎么样，
一听到传福音就会突然间怎样，
就好像这个人一样，
就好像这个人一样、
啊、这个是幅名画了、哦、
这一幅是一个名画来的
啊，突然间觉得很可怕，
就会觉得很害怕、
啊、就是尖叫啊要传福音了，
就会尖叫啊，
或许是正这样，
或者是这个
很怒很怒的，很怕，
很害怕，
震啊，
是会
震啊，
是会震在这里，
颤抖啊，
是会颤抖的，
怕
怕。
我不想问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你会有没有这种感觉。
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心态是怎么样的？
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的心态是什么呢、
啊、你是很紧张的，
你会很紧张的，
还是 不会感到这样子，
抑或呢你是不会感到任何紧张怕？
但是怕什么呀？
那究竟怕什么呢、
啊、为什么我们会去怕？
我们为什么会惧怕呢？
我们可以看几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我哋会嚟睇下几个最主要嘅原因。
其实这个我以前讲过的。
其实呢个以前都讲过。
相信大家都不会记得的了。
我谂大家都唔记得噶啦。
尤其这个已经是好几年前的啦。
而特别系呢个已经几年前噶啦。
所以我们复习一下。
所以我哋嚟温下书。
怕什么？
怕啲咩咧？
怕被拒绝，怕失败，怕失去关系，怕懂得太少。
怕咧系被拒绝，怕失败。怕失去了关系和怕识得太少。
我们先谈第一个。
我们先来讲第一个。
怕被拒绝。
是怕被人拒绝。
我相信呢不少基督徒传福音的时候都有这个经历。
我想很多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都有这种经历。
就是你跟人谈信仰谈福音的时候。
你就是你跟人讲信仰讲福音的时候。
大部分的情况。
在大部分的情况。
大部是不是在别人很高兴地听你讲福音啊？
人家会不会很高兴地听你讲福音呢？
大部分的情况人家都不愿意听这个东西、啊、
其实大部分情况之下人家都不喜欢听的，
一听了之后来谈耶稣 他也紧张了，
你一讲到讲耶稣他们又紧张起来、
他都不知道怎么样去回应你了，
他也都不知道怎么回应你了、
他不太愿意听，
他不是很愿意去听、
我记得以前年轻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传福音很流行去传发单张的，
我记得后生的时候我们那时传福音很喜欢去派单张的、
就去路边，尤其香港到处都是人嘛，对不对、
因为香港呢周街都是人，所以我们就会在街边派传单、
在我们在教会附近的街这样就派发传单，
会在教会的附近站、街头派单张，
你发单张人家是不是很愿意去接受的？
你派单张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愿意去接收呢？
大部分都不太愿意的，其实
大部分都是不太愿意，
有些人不知道是什么，看了一下就
人家一望一望就会这样随手掉了他。
大部分的情况一样。
大部分情况都是一样的。
那个时候呢我们也不随便丢垃圾也没人管
了。那个时候呢其实掉垃圾都没有人理的。
到处我们传福音的地方你就发觉到处都是单张。
我们站的地方地下呢都看到很多单张在这里。
那个感觉好不好受啊？
个感受好不好的？
不好受。
不好的。
有些更糟糕，有些人看到你，你这个东西还给你一两句话。
但是更加差的就是他望了个单张之后给你一两句问候说话你。
那种问候说话你是不想听的了。
问候的说话其实很难听的。
但是你怎么办？
那你又怎么办？
你就不去传福音了吗？你就不去发单张了吗？
那你不去传福音了，不去发单张吗？
当然被拒绝的感觉是真的是不好的了。
被拒绝的真是不好的。
所以很多基督徒怕这种尴尬的感觉，
所以很多基督徒很怕这种尴尬的情况。
哎呀，算了，还是不要谈好了。
算了，都是不要谈。
你不谈就不会被拒绝嘛。
你不讲呢，你不会被人拒绝。
所以呢，第一个原因。
所以这个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个呢？
怕失败。
怕失败。
其实我们做事我们人做事希望都有个结果的，是不是？
我们其实人做事都很喜欢有个结果的，是不是？
我们投资就希望有回报。
我们投资希望有回报。
我们追一个女孩子希望她就说 OK， 对不对？
我们追女仔希望她成为我太太。
如果我们追一个女孩子追了两三年她都不答应了，这个就投资失败了。
如果我们追了两三年她都不肯接受我，那投资失败
了。就觉得哎呀亏了，是不是？
好像蚀了底了。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
当然这些是开玩笑。
但确实我们都希望有个好的结果。
当然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好结果。
但是呢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常有好结果？
但是我们传福音是不是常常都有好结果呢？
也并不是这样。
并不是这样的、
可能有时候你跟十个人传福音可能都两三个信主。
可能你传十个有只有一两个。
有时候十个也不一定 有一个。
可能十个里面都没有一个。
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是这样计的。
而且有时候呢就是他不会马上信主的。
而且他可能未必是即刻信主的。
就不像我们想象当中大家都很喜欢听，然后接受主。
就不是我们想象中他很喜欢听就即刻信主。
所以很多人就传福音失去这种动力。
所以很多人传福音就失去了这种动力。
怎么这个传这个又失败，传那个又失败。
为什么传这个又失败，传那个又失败呢？
这个是第二个原因。
这个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
第三个呢？
怕失去关系。
怕失去关系。
就是怕当我们跟亲朋好友传福音的时候，
就是怕我们跟亲朋好友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们会怕跟你 去听这个东西，
就会怕听到你来，
远远看到你了，
远远见到你来，
这个黄英杰又来了，
这个黄英杰又来了，
又要讲耶稣了，
又是要讲耶稣了，
赶快什么
那即刻
赶快溜啊，
即刻闪啊，
别人给他拉到了 又要讲这个讲一大堆，又不知道怎么回应常常说我是个罪人，
成日讲我又系罪人，俾佢掹住咧，都唔知要倾几耐。
哎呀，我们怕这个慢慢的，这个就这些朋友都离开了，这些亲友都不跟我们谈话了。
慢慢咧，咁呢啲亲朋好友咧，全部都疏离我啦。
我们怕这种，
我哋惊呢啲。
第四个怕什么？
第四个怕咧，
怕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懂得太少。
怕我哋传福音嘅时候识得太少。
哎呀，口才也不好啊。
口才唔好。
啊，常传福音，要问我们一两个问题就，哎呀。怎么回答啊？这个问题
咁一俾人问起一两句咧，就即刻哎呀死啦，唔知点答添
啊！就怕自己不会回答，
惊自己唔识得答。
哎呀，既然是这样的话，还是不要传算了。
既然系咁嘅时候，都系唔好传好啦。
把这个任务还是交给这个黄牧师算了。
将呢个任务交给黄牧师算啦、
啊。交给那些执事算了。
我交俾其他执事算啦、
啊。或者交一些比较成熟的基督徒啦，算了。
或者交俾其他比较成熟啲嘅基督徒算啦。
你看到啊，这个其实这些原因啊，
你其实望一望呢啲咁嘅原因咧，
这种障碍啊，
呢啲嘅障碍咧，
啊，其实是很平常的。
其实系好平常的。
我自己来讲，我信主很多年了，
我自己嚟讲，我信咗主已经咁多年啦。
啊，十七岁左右信主啦。
17岁开始就信主。
到现在这样，这些其实我都经历过。
其实呢啲嘢咧，我都经历过的、
啊、都会惧怕。
都会惊。
怕这些东西。
都会惊呢啲嘢。
啊、所以呢其实是不奇怪的。
所以其实不奇怪的。
但是我们要明白一样。
但是我们要明白。
如果我们今天因为惧怕而不履行神的任务的话。
因为惧怕而不去履行神的命令的话。
我们就别人听不到福音。
我们就知道人家听不到福音。
我们的亲友就听不到福音。
我们的亲友就听不到福音。
他们就不能相信耶稣。
他们就不能够相信耶稣。
而我们也不能。给完成神给我们的一个使命跟责任，
我们也都不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和责任。
所以呢，我们要不要用消极的方式来逃避来传福音？
所以我们不要用消极的方法来逃避，
我们用积极的态度，
我们要用积极的态度，
我们要战胜这些挑战，
我们要去战胜这些挑战，
我们要战胜我们的惧怕，
我们要战胜我们的惧怕。
像大家可能很熟悉的一句话，
大家都很熟悉的一句说话，
什么是个勇气？
乜嘢叫做勇气？
什么是有勇气的人？
系咩叫做有勇气嘅人？
一个有勇气的人，不是说他心中就没有了恐惧。
一个有勇气嘅人，唔系话佢心中就冇恐惧。
啊，这就不再怕。
唔系话再唔惊。
而是什么呢？而是勇敢地面对这个恐惧。
而系去勇敢面对呢个恐惧。
去做你恐惧的事情。
而去做你恐惧惧怕嘅嘢。
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好多时候都是这样的。
你以为那些人从很高很高跳下来那个水里面，他心里面就一点都不怕吗？
你认为那些由很高的地方跳下水的人是一点都不怕吗？
其实不是。
其实不是的。
他心里面还是会有那种惧怕的。
他心里仍然都有惧怕的。
但他可以克服这种惧怕。
但是他可以克服这些惧怕。
而且有时候有些事情你经常做的时候。
而且有些事你经常去做的时候。
你才能够克服这种惧怕的。
你就先会去克服呢种嘅惧怕。
啊，讲一个比较黑的一个例子。
讲一个比较特别黑
特别的例子。
特别嘅例子。
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哈。
你听起上嚟可能有啲奇怪。
如果你从香港来，你可能都听过一个人叫陈慧敏，陈慧敏啊。
你如果由香港嚟嘅，你就会知道有一个人叫陈慧敏。
啊，你要像我这种年纪的人啊。
要好似我呢种咁后生嘅年纪，
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什么？
佢做咩嘢咧？
他是个演员，是不是？
佢系一个演员，
但是他另外一个身份是什么？
佢另外一个身份系咩咧？
他是个黑社会的人，
佢系一个黑社会人，
他是14K 的吓，
他是14K 的人
啊，他是打手，
佢系一个打手，
双花红棍，
双花红棍
啊，他就是他自己，人家访问他的时候，
人哋去访问佢嘅时候、
啊，他当然现在已经年纪很大了，70几岁了。
他其实现在的年纪都不小了，70几岁了。
他说他们整天在打架了，是不是？
他们说他们整天都在打架，是
人家问他、哎、你打架的时候你怕不怕？
人家问他们打架的时候你怕不怕？
他说刚开始的时候其实还是怕的。
他说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怕的。
你知道他们 打架有时候不是用拳头而已，还要用刀啊什么之类的。
你知道他打架的时候不是只是用两只手的，他可能用刀啊，用劈的。
但后来怎么不怕呢？
后来他为什么不怕呢？
因为他说一个礼拜至少打好几次架，
因为他说一个礼拜至低限度打几次架，
打多了就不太怕了，
打了多了就不怕了，
因为好像是吃饭一样，
就好像当吃饭一样，
也知道怎么去打架了，
也都知道怎么去打架。
你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啊。
你听起上来好像有点奇怪。
它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确实是这样。
如果你不常做的东西，
你一些不是常去做的东西，
你就真的是会很害怕。
你就会真的会害怕。
但是你常做你就不再害怕了。
如果你常常去做你就不害怕了。
大家都有学车的经验是不是？
大家都有揸车经验咪？
你刚开车你怕不怕？
你啱啱揸车嘅时候惊唔惊啊？
怕不怕？
惊唔惊啊？
怕。
惊。
看到了前面那个车都不舍得那个脚去踩左边还是踩右边啊？
你睇到前面你有啲车嘅时候，你都唔知只脚要踩左边定右边。
但我们会怕。
我哋都会惊。
但你现在会不会上车你就怕？
但系你而家揸紧车嘅时候，你惊唔惊啊？
一般状况你就不会再怕了。
你一般咧都唔惊噶啦。
因为你已经习惯。
因为你已经惯晒，
传福音也是一样。
其实传福音都是一样。
所以呢，我们记得我们不要逃避。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可以逃避。
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克服哈？克服这些东西呢？
但是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些东西呢？
其实我们要明白传福音这个真相。
我们要明白传福音的真相。
不要把我们理想当中的东西跟实际混回一谈。
不要将我们理想当中的和现实是混在一谈。
我们要知道它真相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正确地去面对它。
当我们明白它真相的时候，能够比较正常去面对。
第一个我想问，其实你们在大家在你信主的时候，你是不是第一听了一次之后你就会信主？
我想问大家，就是当你去是不是听了第一次福音之后就信了主呢？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
你是不是很喜欢人家跟你讲福音的时候，哎呀这个真好啊。
你是不是当你听到人家同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听到啊真是正啊。
大家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呢？
在这当中有谁就是非常喜欢听到福音的？
在座当中有没有是很喜欢听福音的？
我想大部分人，不是说没有，大部分人呢其实第一次听到福音就是
好，其实我想大部分的情况之下，第一次听到福音全部都是一嚿云。
根本也不想听的。
根本就不想听。
在座当中有哪一个是第一次听到福音就哎我信？
在座有几多人呢是第一次听到福音就举手我相信。
有在座当中有 哪一个是第一次听到福音就说这个福音真好，我马上要信的。
有在座有几多人呢第一次听到福音说这个真的很正我要信了。
有没有？
有没有啊？
没有啊，
没有啊。
哎呦，这个是很奇怪的，是不是？
这个很奇怪的，是不是？
一点都不奇怪。
其实一点都不奇怪。
因为原来这个是正常的。
原来这个才是正常。
很少人。
是很少人。
很喜欢听到福音。
是很会喜欢听到福音。
很少人第一次听到福音就会信主的。
是很少人第一次听到福音就会信的。
不是没有。
不是没有。
是很少。
是很少。
其实这个是一个常态。
所以这个先是一个常态。
你去传福音你就知道其实这个是传福音的真相。
如果你传福音的时候你先知道这个先是真相。
不是个特例，是正常的。
不是一个特例，是正常的。
在圣经里面怎么记载呢？
在圣经里面记载，怎么记载呢？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他说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其实传福音也是有人信有人不信的。
传福音是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
你讲传福音没人比这个保罗厉害了吧？
你讲到传福音没人比保罗更犀利嘛。
是不是保罗传的话每个人马上相信呢？
是不是保罗一传开福音呢就个个都会信呢？
也不是这样子。
那又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听保罗传福音呢？
是不是每个人都很喜欢听保罗传福音呢？
也不是啊。
也都不是啊。
那保罗有没有继续传福音呢？
那保罗有没有继续传福音呢？
他继续传福音。
他继续传啊。
是不是？
是不是？
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要明白的。
而且我们要明白一点的。
今天如果你去 AT&T 去打工的话，他你去做 sales 的话，你就有个配额，是不是？
你今天去 AT&T 打工的话，他有一个配额给你，是不是？
你每个月就要有要多少个客户。
你每个月要有多少个客户。
有个新的客户等等。
有多少个新的客户进来。
传福音有没有的？
传福音有没有啊？
耶稣有没有给你个配额？
耶稣有没有给你一个配额呢？
这个 Alvin 你这个月达不到标哦。
Alvin 你今个月是没达标哦。
你每个月至少要有两个信主的。
每个月至低限度有两三个信主的。
有没有这种啊？
有没有这样
的？神其实没有每个我们一个配额啊。
其实神没有给我配额我们。
所以传福音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所以传福音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不要只是计较有多少人信主。
我们不要去计较到底有多少人信主，
重要是我们向多少人传的福音，
重要是我们到底向多少人传福音，
我们是不是根据神的命令去传福音，
我们是不是根据神的命令去传福音，
不要算我今天有几个人信主，
不要去计算今天有多少人信主。
我年轻的时候在我们教会，
我在年轻的时候在教会里面，
他常有时候会请一个传道人来，
他经常都会请一些传道人来，
这个传道人还蛮有名的，我不提他的名字了，
他这个传道人其实都挺有名的，但是我不想提他的名字，
他每次讲完道一定有个呼召的，
他每次讲完道之后一定有个呼召，
其实他一到呼召的时候我就害怕，
他一到呼召的时候我就害怕了，
因为常常他要我们做什么，
他经常要我们做什么呢，
尤其在年头的时候，
特别在年头的时候，
他一定就说哎呀，各位弟兄姐妹大家闭上眼睛我们来祷告，
他说各位弟兄姊妹眯埋眼我们一起祈祷，
要我们立志，
要我们立志，
要我们今年里面要带多少人信主，
要今年里面带几多人信主，
要我们立志这样子，
要我们这样立志，
哇我一听到就压力很大，
我一听到就觉得压力很大，
要怎么立志
要怎么立志呢，
如果立志就没有多少人信主怎么办
如果立了志又没有人信主怎么算好呢，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他这个他既然这个例子可能有点错误的，
其实他这样的立志有点错的，
错在哪里，
错在哪处呢，
我们可不可以叫人家信主的，
我们可不可以叫人信主呢，
可不可以真的是使人信主，
我们可不可以使人来信主呢，
其实是不可以的，
其实是不得的，
这个是圣灵的工作，
因为这个是圣灵的工
作，我们的责任是传福音，
我们的工作是传福音，
他信不信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
他信不信不是我们可以控制到的，
我们不能控制他信还是不信，
我不可以控制他信或者不信，
但是传几个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但是传几多个是我们可以控制，
你明白这个差别吗，
你明白个差别吗，
所以这个一定要分得清楚，
所以你要分得清楚，
如果你分不清楚你就很糟糕了，
你要分不清的话就很麻烦，
你整日就看这个哎呀我怎么整年都没有带一个人信主，
你就会看个成绩怎么样，哎呀 整年都没人吃白果
那另外那个就不一样了，另外那个人哇有这么多人信主，
那另外一个呢又 很多人信主、
是不是神没有这个能力在我身上，
是不是神没有给到能力，
神不爱我，
神不爱我呢，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
神要我们的是要传福音，
神要我们的就是忠心传福音，
像以西结先知，
例如以西结先知，
神命令他要去传讲他的话，
神要他去传讲神的说话，
他说你不传那是你的责任，
他说不去传就是你的责任了，
你传了他们不听是他们的责任，
你传了之后他们不信是他们的责任，
讲得很清楚的，
是讲得很清楚，
今天给我们这个命令也是这样，
今天神给我们的命令都是一样，
那另外呢我们要也不要太担心了，就是说哎呀我们的传福音会影响我们跟朋友亲朋好友的关系，
我们都不要太担心我们会影响到跟亲朋好友的关系，
同样问大家一个问题，
同样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因为传福音来损失了这些亲朋好友的关系有多少，
你因为传福音给他而损失了关系有多少个呢，
有几次，
或者有多少次呢，
甚至有没有，
甚至应该问有没有呢，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在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你都不会损失这种关系的，
你都不会损失这些关系，
如果一个好朋友，
如果一个好朋友，
因为你要把好的东西传给他，
是因为你要将好的东西传给他，
他就不跟你做好朋友，
而不去再跟你做好朋友，
他根本不是你的好朋友，
他根本就不是你的好朋友了，
大家听得懂吗，
大家明不明白
呢，人与人之间不是这样的，
人与人之间不是这样，
当然我们也经历过有一些父母是非常传统的，
我们都知道有些父母是很传统型的，
非常反对这个儿女信主，
是非常反对是儿女去信主的，
确实是有的，
是确实有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算好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忍耐，
这个时候我们要忍耐，
我们要谦卑，
要谦卑
慢慢让我们的父母看到我们的改变，
让父母慢慢看到我们的改变，
因为他们其实 他反对你是因为他不明白信耶稣是什么一回事，
因为 他反对是因为他不明白信耶稣是怎么一回事，
他以为是个洋教，
他会觉得是洋教，
因为你就不爱父母，
要叫人不爱父母，
以为你就要沉迷，
要怕你会沉迷，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
但是其实不是这
样，慢慢让时间让他了解他就能够明白，
让时间慢慢地让他了解到，
让他为他们祷告，慢慢他们就会能够接受。
为他们祈祷，慢慢他们就会接受到。
另外呢，我们也不要为了什么，不要为了我们自己装备不够呢，我们去传福音，
另外
不去传福音。
亦都唔好因为我哋觉得装备唔够，所以唔敢传福音。
为什么？
点解咁讲呢？
因为传福音是传什么？是传我们所知道还是不知道的？
因为我哋传福音系去传嗰啲我哋知道嘅，定系唔知道嘅？
传什么？
系传啲咩呢？
我们传福音是传我们知道的，不是传我们不知道的。
我哋去传福音嘅时候系传我哋知道噶嘛？
我们把福音告诉别人而已。
我哋将我哋知道嘅福音告诉俾人。
那如果别人问我们的东西，我们不会回答，那怎么办？
咁人哋问我，我又唔知道答案嘅时候，点算好呢？
你就跟他说什么？
你点同佢讲呢？
我不知道，
我唔知道咯。
但系我这个问题，我会去找答案。
但系你呢个问题，我会揾答案。
我会问牧师。
我就去问牧师。
或者我把牧师介绍给你认识。
或者我将牧师介绍俾你认识。
我们再来讨论这些问题。
然之后我哋再讨论呢啲问题。
那这个没有关系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一个人是什么问题都懂的，
没一个人是什么问题他都
懂的。我今天我也是不是什么问题我都能够解决的，
我今天都不是说各个问题都可以解决到的，
我的答案也 不一定是别人所满意的，
我的答案也都不是人家都满意的。
有没有关系？
有没有紧要呢？
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其实都没紧要的。
别人因为不会因为你一个问题不回答的，他就不会相信，
人家不会说因为你不晓得怎样答他的问题而不相信，
也不会因为你每个问题都答了他就能够相信，
也都不会因为你懂得答他 而因为这样相信。
你明白吗？
你明不明白呢？
这个就是个真相，
这个就是传福音的真相。
所以传福音呢，如果你理解了这些事情的话，
所以当你传福音之前你去明白这些真相的时候，
你就不要再害怕，
你就不要再开脱了。
我们要积极的去面对这个事情，
我们要去积极去面对，
因为你记得，
你要记得
圣经说什么，
圣经是怎样说
的，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他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今天原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脚中是佳美的，
原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脚中是佳美的，
是美好的，
是美好的。
所以我们不会因为那些我们怕那个东西我们不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不会说因为我们怕的那些因素而不去传福音，
我们要刚强壮胆，
我们要刚强壮胆，
这个是我们个人要面对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个人要面对的。
那我们教会现在面对的这个传福音的挑战是什么？
那我们教会面对这个传福音的挑战在哪里呢？
毫无疑问，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挑战是我们的疫情。
那毫无疑问，最大的问题现在就是我们面对的疫情，
疫情所引起的问题，
同埋疫情引起嘅问题，
引起什么问题？
引起啲咩问题咧？
第一个，我们是发觉咧，我们很难邀请弟兄朋友啊来这个教会。
第一就系我哋好难邀请嗰啲朋友嚟到亲身嚟到教会当中，
让他听到啊，让他认识基督徒啊，
让佢听到，让佢成为基督徒。
因为大家都怕这个疫情嘛，
因为大家都惊疫情啊嘛。
连我们自己弟兄姐妹有些都不太愿意来啦，
连我哋自己弟兄姊妹都有啲唔肯嚟啦。
所以何况是那些不信主的呢？
更何况系啲未信主嘅人呢？
那另外呢，我们想举办一些活动啊，像以前那个中秋节晚会啊，像农历年的一些聚会啊，来吸引未信主的人也很难。
我哋好似以前咁样想办一啲嘅中秋节嘅，或者系过农历新年啲庆祝，邀请嗰啲未信嘅人嚟，但系而家都好难。
这都是传福音的工具，但系现在都很难运用。
但这些都是传福音的工具，但现在都很难用得上。
另外呢，当然就是我们现在移民也减少了。
当然呢，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移民少了。
现在因为疫情的关系，从国内来的学生 也少了很多。
因为疫情关系，由国内来的学生少了很多。
这些呢都是让我们很难去传福音的。
这些因素呢都是令到我们很难传福音的。
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好像大家都很注重就是疫情。
现在大家都很注重的就是疫情了，
对传福音的事好像忽略了，
对传福音的事好像忽略了，
对我们的信仰生命好像忽略了，
对我们生命的重要事都忽略了。
你没有发觉我们整天谈的是什么？
你有没有发觉我们整天谈的是什么话题？
去哪里拿口罩啦，哪里去拿这个 test kit 啦，我们都是谈疫情的东西。
我们就是谈的就是去哪里拿口罩啊，去哪里拿些测试的快速测试的。
Omicron 怎么样啊，要哪个又怎么样啊。
Omicron 又怎么影响到我们啊，又这样那样。
我不是叫大家不要注意这些事。
我不是叫大家不要理这些事。
因为这些都是很重要，没错。
这些都是很重要的。
但是在我们 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要忽略了我们传福音的事情。
但是不要在这些事上面，我们忽略了我们传福音的。
有没有只是注重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再不注意我们灵里面的健康？
我们不可以只是注重我们身体健康，而忽略了灵命的健康。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个挑战。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教会面对的挑战。
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种挑战？
那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挑战呢？
首先我觉得我们重要的面对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持守神的命令。
首先我们觉得重要的就是要持守神的命令。
神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传福音？
神 叫我们要什么时候传福音呢？
是什么时候？
是什么时候？
神讲得很清楚了，是得时不得时。
神讲得很清楚，是得时不得时。
In season, out of season, 你不管是什么时候了，
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
有疫情也好，没有疫情也好，
是有疫情也好，没有疫情也好，
我们都要传福音啊！
我们都要传福音啊！
因为这个就是神都给我们一个命令啊，不管环境如何啊！
这个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无论环境如何。
你在圣经里面看到保罗的例子就是这样的。
你在圣经里面看到保罗的例子就是这样了。
真的，他无论遭遇到什么事情，
真的，他无论遭遇什么事情，
在坐牢也好，
在坐监也好，
在碰到旅行碰到困苦也好，
在旅行当中碰到的困苦也好，
他都是讲论神的事情，
他都是在讲论神的事情。
这个实际上也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
这个其实他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
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
把这一切放在神的手中，
将这些东西放在神的手中。
另外，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
另外，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
像我们今天唱的诗一样，
好像我们今天所唱的诗一样。
你真伟大，
你真伟大。
我们的神是个伟大的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伟大的神。
如果像圣经所记载的是真的，
如果圣经所记载是真的话，
他能够在沙漠里面，
他能够沙漠里面，
他能够可以喂饱几十万的人，
是喂饱了几十几千人啊，
几十万，
几十万人。
他如果能够为以色列人开这个红海，
他能够为以色列人开红海。
如果神真的是这样的神，
如果神是真的这样的神，
今天不管我们在什么环境当中，
今天无论我们在哪个环境当中，
他仍然可以为我们开路，
他仍然可以为我们开路。
问题是我们要不要顺服？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去顺服？
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跟随他的命令来行？
问题是我们肯不肯跟从他的命令来行？
神是一个可以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的神。
神是一个能够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神。
所以我们盼望神给我们一个创造力。
所以盼望神是给我们有创造力。
在这个环境当中，
在这个环境当中，
给我们一个新的一个方向，
是给我们有一个新的方向，
新的看到，
是新的看见。
我们把这个当为我们的一个机会，
我们将这个成为一个的转机机会。
人家说是有一个危机的时候，其实是一个转机。
人家说呢，就在一个危机当中就有一个转机，
为我们开出条又新又活的路，
由我们为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既然我们在实体的这个聚会、实体的敬拜、实体的传福音有问题，
今天我们的实体的传福音的聚会当中都有些问题出现，
我们就思想另外一条路啊。
我们可以思考另一条出路啊。
这条路封了，我们就走另外一条路啊。
这条路已经封了，那我们可以行另一条路啊。
这个不是神要给我们那个智慧吗？
这个岂不是就是神要给我们的智慧吗？
所以我们不要被这些难倒，
所以不要被这些这样的击倒。
我们也不要用拘泥在我们以前的路上，
我们不要拘泥于以前所用的方法，
我们只要专心来实行神的一个带领就好了。
我们专心去实行神的带领就得了。
哎呀，其实我有时候看看这个周围啊，
我有时看看周围，
神已经不断其实都改变了我们。
其实神不断地改变了我们。
但是这个东西，
但是这样东西，
以前有了吗？
以前有没有呢？
没有的。
没的。
我们长大的时候整天就是拿一本圣经而已了。
我们以前呢，就是讲到的时候，唱歌的时候就拿本诗本。
现在我们有这个东西，
现在有荧幕。
我们有些可以看一些图画，
我们可以看一些图画，
可以看看 video，
可以看一些短片。
不是一个新的路吗？
这些岂不是新的路吗？
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
最重要最重要的，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勇敢的依靠神跟他的能力，
勇敢的依靠神和他的能力。
我们真的要求神把圣灵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要求神将圣灵的能力浇灌在我们身上，
让我们对传福音这个事情有热忱，
对传福音这个事情是有些热忱，
让我们对神的能力有依靠，
对神的能力是有依靠，
让我们真的能够克服这种恐惧去传福音，
让我们能够克服这种恐惧来传福音。
我常想，其实当我们注重这些恐惧的时候，
我常想我们注重这个恐惧的时候，
其实我们注重什么？
其实我们注重什么呢？
我们是注重我们自己，
是注重我们自己，
我们注重我们自己的感觉，
注重我们自己的感觉，
注重了我们这个自尊，
是指感觉注视我们的自尊，
注重我们的能力，
是注重我们自己的能力。
但神不要我们这样，
但是神不要我们这样，
神要我们注重在他的身上，
神要我们注重在他的身上，
注目他的能力，
是注目在他的能力。
神说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神说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这个就是他的心意，
这个是神的心意。
但愿我们把我们这个恐惧放在神的面前，
但愿我们将这个恐惧放在神的手中，
让神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
让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掌权，
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
他的荣耀在我们身上彰显。
最后呢，我用保罗要求以弗所教会做一个祷告来做一个结束。
我们最后以保罗以弗所的一个的祷告来做结束。
他要求以弗所的信徒做什么？
他要求以弗所的信徒做些什么呢？
他说要为我祈求，
他说要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是使我得着口才。
简单来讲，使我得着神的话了。
简单来讲，就是使我得到神的话。
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神福音的奥秘。
不怕的，不惧怕的去宣讲神的话语。
是不惧怕的去宣讲神的说话。
他说我为了这福音的奥秘是做了带锁链的使者。
他说我为这个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
为他坐牢，
是为他 坐监。
但是呢，最后也是重复，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
但是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
这个但愿成为我们的鼓励，
但愿这个成为我们的鼓励。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我们真的是借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
借着这段经文再次提醒我们
传福音的重要性，
传福音的重要性，
再次提醒我们这次主你给我们的一个使命，
再次提醒我们主你给我们的使命。
但愿你圣灵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恐惧，
但愿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克服的恐惧，
刚强壮胆的来传讲主你自己的福音，
刚强壮胆的来传讲主你的福音。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